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现在是中国时间傍晚6点，我是齐永明，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的新闻。星期五，克罗地亚总理表示不会关闭边界，但是会将抵达当地的难民向匈牙利转移。之前仅仅3天的时间内，就有17000名难民涌入克罗地亚。星期五的时候，克罗地亚将至少1000名难民通过火车或者汽车转送到匈牙利，匈牙利则将难民转移到靠近奥地利的边界地带进行注册。仅仅今年一年，就已经有43万名难民进入了欧洲。美国政府星期五宣布，将从9月21号起，部分解除了对古巴旅行和贸易往来的限制。之后，奥巴马总统同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罕见地通了电话。白宫官员表示，奥巴马总统和劳尔·卡斯特罗之间谈论了罗马天主教教宗将要到美国和古巴访问的事宜，并且都对教宗在两国关系得到改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表示了高度的赞扬。在教宗的协助下，美国和古巴政府之间展开了对话，并于今年早些时候正式恢复了邦交。根据星期五公布的有关古巴的最新政策，美国公民可以有更多的前往古巴旅行的机会，并且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同古巴之间进行贸易往来。白宫一位高级官员表示，奥巴马总统坚信，通过和古巴之间更多的旅游、贸易往来、信息流通，古巴普通民众的生活将可以得到改善，而美国自身的利益也会得以加强。美国和俄罗斯继续就叙利亚的局势以及双方如何避免在那一带无意之中擦枪走火进行对话。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五同俄罗斯国防部长通了电话，这是卡特就任国防部长以来头一次同俄罗斯国防部长直接对话。美国国防部一名高级官员表示，俄罗斯国防部长在同卡特交谈期间说，俄罗斯在叙利亚境内的活动纯属是防御性的，而且俄罗斯政府仅仅是在履行此前对叙利亚政府所做出的承诺。美俄两国国防部长之间的对话或许可以说是代表着叙利亚危机处理过程中的一个新起点。另外一方面，美国国务卿克里正在伦敦同同盟国代表一同协商处理叙利亚危机的选项。独立中文笔会和民主中国星期六下午在香港城市大学举办了2015年全球营救刘晓波香港研讨会及2014年刘晓波写作勇气奖颁奖会，呼吁尽快让刘晓波重获自由，并将2014年刘晓波写作勇气奖授予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去年9月被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刑拘和逮捕的浙江裔作家陈树庆。研讨会首先由民主中国的蔡楚代表笔会向目前仍在看守所的中国民主党人陈树庆颁奖，由陈树庆好友自由作家黄金秋带领，并致获奖感言。未能与会的独立中文笔会会长贝岭向研讨会致辞，介绍他的好友曾任中文笔会两届会长的刘晓波，呼吁世界能了解刘晓波这位国家的囚徒，了解他的异义生涯、他的思想演进、他的受难以及现代，了解现代中国。贝岭期待刘晓波能尽快自由，而不必将牢底坐穿。研讨会随后展开了维权律师大抓捕的讨论，由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教授、民主运动召集人郑宇硕介绍目前中国的政治局势，由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的主席、立法会议员何俊仁介绍中国当局打压维权律师的情况。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9月18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习近平访美前夕，中美互动有何名堂，中国冷眼旁观欧洲难民危机，西方国家是否在自食其果。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独立评论人士曹长青先生，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以及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我们首先来看一看美中关系中的重大事件，习近平访美。继九三大阅兵之后，习近平的另一个重头戏，也就是访问美国，提上了日程，即将展开。这次访问呢，自年初宣布以来，双方已经做了大量的铺垫。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更有访问将一路有惊喜之预告。但是就在访问前夕，奥巴马和美国政要多次就网络攻击和南海问题表达强硬立场，向中国施压的态势明显。面对两国的温差，中国终于在拖延多时之后宣布了习近平访美行程，将华盛顿作为西雅图和纽约之间最短的一站，似乎刻意降低对习奥峰会的期待，而把重点转移到习近平出席联合国纽约大会。那么中方的变调是否显示习近平对这次美国之行缺乏信心？而美方从立场宣示到访问的各项安排又有哪些寻味之处？我们今天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我们知道习近平和奥巴马的峰会呢，这不是第一次啊。我想首先请人在纽约的陈伯鸿先生来点评一下，您觉得这一次奥巴马和习近平各自想从峰会中得到什么？
现在呢？
对奥巴马来说，
现在可以了吗？
奥巴马即将卸任，他关心的是自己的历史遗产，自己的这个历史定位。他不想在卸任之后被人说他是一个这个给美国国家安全造成了真空的这么一个总统，因为他还年轻，他有很多的社会活动，因此他迫切需要解决的是网络安全，就中国的对美国的网络攻击和网络窃密。对习近平来说又相反，习近平他要解决的是在党内和国内的地位，继续巩固他的权力。大阅兵要这么做，这次访美他仍然要这么做。所以总结起来就是，习近平要的是面子，奥巴马要的是里子。
嗯，好，杨建立先生，您的看法？
对，我同意这个破空的分析，习近平实际上要的，在美国要的是面子，不是里子。他要的是他想得到的礼遇，比如说红地毯，21响礼炮，这白宫的峰会，然后晚宴、国宴这样的礼遇。但是这些面子呢，带到中国的政治去就成为里子。当他面对着普京还有金三胖这样的人的时候，也就成为里子，因为这是他需要的地位。这个他要在国内的政治中来奠定他一个大国领袖，可以在大国的这个斡旋中能够展现中国是一个大国风采的这么一个领袖。同时呢，在和世界领袖的接触中，他展现的是什么呢？这是两极社会，我和美国一个已经形成了一个新型的大国关系，因此是一个两极结构的这么一个状态，这是他需要的。那两国现在呢，战略冲突非常厉害，价值冲突也非常厉害，我觉着实质上的成果也就是使得现在的态势不恶化，不让两国的关系更加这个糟糕了，我认为就是很大的成果了。
好，再听听程晓农先生的意见。
我觉得习近平这次来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进一步改善中美关系，因为过去这几年来中美之间的接触这个摩擦是越来越多，习近平已经看到如果他要不采取措施的话，那么中美关系可能走向冲突，所以他这次有比较明确的目标，是避免冲突扩大化。而这一点上他和美国政府奥巴马的意愿也是相同的，所以双方有很大的共同点。中国外交部的部长助理在北京的记者招待会上已经明确说了，要防止这个中美合作的大局受到干扰，也就是说维持合作，避免冲突是这次双方这个高峰会谈的一个主题。
好的，好，再听听曹恒卿先生的看法。
我觉得这次习近平访问美国主要是致力说改善中美关系，我觉得都是表面的，主要的还是跟以往的中共领导人的做法一样，都是上台以后获得第一把手的地位之后，要获得的是巩固自己在国内的权力，同时来用舆论欺骗中国国民。我们看这个习近平的前任江泽民还有胡锦涛， 他们两个人获得国家主席之后，谋求到美国国事访问，主要是利用国事访问来制造什么中美平等啊，我们大国崛起啊，从此来加强他们各自在中国国内党内的这个斗争中，权力斗争中地位。那今天习近平的话，这个做法现在受到国内外广泛的批评。我觉得这个时候他致力到美国国事访问，主要是利用这个风光的局面、风光的场面，来回到中国继续通过官方的媒体来制造一种舆论，制造了什么中国崛起呀、习近平成为大国领袖，来巩固他在国内的这个权力斗争中的地位而已。
嗯，好，那么我们再先来看看美国的这个态度哈。我们知道在习近平访问之前这两天呢，奥巴马和国防部长卡特分别都在不同场合用非常重的话来批评中国的这个网络黑客行动和在南海的这个争取主权的行动。那么各种指责都有，包括奥巴马说中国政府从事商业间谍是侵略行为，这种话是非常重的。那么我想问一下陈伯公先生，从这些高调的宣誓，您认为表明了美国在这次会谈之前有什么立场？
我想这个美国方面高调的宣誓啊，证明就是中美双方在习近平访美前的沟通归于失败，没有能够成功的就一些问题化解纷争，因此要留待习近平奥巴马见面的时候面对面的去解决。比如说南海，现在中国正在南海的美济礁建第三条跑道，也就是说不仅没有停止填海造岛，还在继续它的作为。实际上中国政府的做法，它是一个 trick， 一个策略，它就是一个步步紧逼、兵临城下的一个策略。这跟当年日本的策略非常相似。当年日本的海军上将这个太平洋舰队的总司令山本五十六，不管是他的电影还是他的传记还是当时的史在，他的策略就是要，他是为了跟美国和平，他跟到美国瓜分太平洋，让跟美国承认日本在太平洋的地位，在亚洲的地位。因此呢，他采取的策略是步步紧逼、兵临城下，以至于总觉得自己打一个胜仗美国就能让步，以至于犯下了就是偷袭珍珠岛这样的战略大错。那么中国今天的做法跟二战前的日本非常相似，他在制造话题，在访问前继续制造话题，就是我在南海再动一下，我在这个人民币汇率又突然调低，然后我又再抓一批律师，抓一批意见人士，我呢在这个在这个其他方面，比如说这个网络黑客上，我先不让步，我把这些问题都制造出来，让美国觉得问题很多，议题很多，被迫让美国在其他领域去让步，比如说在这个中国要求的什么引渡另外层或者郭文贵这方面去让步。说这种啊，也是朝鲜这些集权国家经常采取的乌折战略，就我制造问题，然后逼着你来解决问题，实际上你就无暇他顾。
好，我们知道上个星期《华盛顿邮报》等美国媒体的报道说，奥巴马政府哈会准备宣布经济制裁措施，惩罚对美国进行黑客活动的中国企业和个人，但是这些措施没有如期出台。那么我想问一下，这中间你认为发生了什么？和中国这个政法委书记、中共政法委书记孟建柱访问美国有没有什么关系？杨建立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对，前两天奥巴马强调，他最重视的议题就是网络安全议题。那当然，美国也非常重视南海的这个紧张态势。当然。这个紧张态势的发言基本上是国防部部长在做，卡特在做，所以从这个层级上可以看出来，美国最重视的还是中国这个的黑客行为、网络的黑客行为以及网络安全的这个议题。那这个在一个多礼拜之前，华盛顿邮报也暴露出一个信息，说是美国这个白宫准备考虑给中国经济制裁，
而且是在要在习近平访问
访问之前。
对，
但后来这个事情就不了了之了。
嗯，
这个在这期间呢，孟建柱作为中国主席习近平的特使到美国进行了三四天的访问。而这个从报道出来的消息来看，主要是解决网络安全的问题。后来中国的这个大使崔天凯也讲，中国会给美国一个惊喜。
嗯，
我认为可能这个惊喜就是在这个领域，就是说在这个领域美国已经表现出强硬的态度，而且表现出来这是玩真格的。中国呢，当然嘴上他不会认输，但实际上可能做一些很大的让步。
嗯，
可能这个在这个网络安全问题上做很大的这个让步，而且配合，可能要签署啊网络安全协议一类的文件。
好，听听陈晓农先生的看法。
孟建柱来美国谈过以后回国，他发表了一通这个新闻稿，其中有这样的话，就是在中国境内发动任何网络攻击和网络窃密都是非法的，要受到法律制裁。这个外交辞令的背后，我觉得有两层含义。第一，它表明中国政府不会正式的承认它的军方情报部门对美国实行了网络窃密。第二，它也同时暗示，这次习近平访美以后，可能中国的这个领导人会承诺约束军方情报部门相关的行动，等于是做出一个妥协。
嗯， 好，再听听曹方金先生的看法。我们知道在习近平访美之际啊，现在也正好是美国大选升温的时候，那么就在星期三前天晚上，共和党候选人呢还举行辩论，那么多位候选人对中国提出严厉的批评，而且批评奥巴马现在对于中国的政策。那么您从中看到美国国内一种什么样的气氛？在这种气氛之下，奥巴马还有没有在习奥会中间取得什么突破？那么您的分析是什么？
当然了，现在中国政府包括习近平政权这现在这个咄咄逼人的态势，这种这个霸道的态势和美国政府这个一向软弱有相当关系。尤其奥巴马政府上台之后，美国这个奥巴马是以这外交方软弱著称的，退缩著称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一般认为奥巴马这次让步的余地很小，因为主要面对美国这个在野党强烈的批评。大家都知道美国总统大选现在开始起步了，共和党现在有十多位候选人，等于十多门大炮对准白宫，对准奥巴马，每天开炮。包括这个刚刚结束的这个第二次共和党参选人这个电视辩论，在辩论会上，那个威斯康辛的州长沃克尔就直接说了，说奥巴马你必须取消对习近平的国事访问呢，必须这个不能给他21炮礼炮这个欢迎啊，这个国家的领导人，这个国家对我们美国网络这么一个强烈的攻击，我们怎么还给他这个礼遇啊？包括这个另外呼声很高的这个参选人的话，佛罗里达的这个联邦参议员卢比奥，他就说了，如果当选总统，我坐美国这个空军1号飞机飞到北京去传播民主自由，说明美国不论是这个共和党包括民主党的这个总统参选人都对现在北京这个用这个网络攻击美国非常愤怒。所以这种情况下又非常谴责奥巴马政府这方面软弱，说这次奥巴马如果再做大的让步的话，我就会对不仅他本身的政府的形象威信，而且对共和党民主党的选情都会产生相当大的不负面的影响。所以我觉得这次奥巴马很难采取大的让步。那这方面如果习近平在以往的毛泽东式的毛泽东第二式的那种霸道的作风来到美国来谈判的话，来会晤的话，我觉得这次谈判这次高峰会晤很可能是1972年以来中美两国最低温的最没有成效的一次高峰会晤。
陈伯国先生，您对于刚才几位嘉宾谈到的美国方面的态度您有什么评论？
首先我要补充一下关于孟建柱访问美国，实际上孟建柱提出了一个要求，要求美国那个把丁完成和郭文贵交还给中国，实际上这是作为一个条件，就是说如果你要我停止大规模的网络攻击，我就拿这个条件。实际上这个让美国非常为难，这就好比说这个美国现在为难就是被中国所拿住了，就说有小偷到我家里偷东西，我还得劝小偷不要偷了，你不要再偷下去了，偷到现在为止了，这本来就是很难堪的一个事情。现在小偷又提出个条件，说我的小兄弟跑到你家里来躲藏起来，你把他交给我，而这个小兄弟确实是这个美国呢觉得是你回去的话可能是死路一条，说美国很难办，说这个时候有可能就达不成，说在这个时候呢，双方在美国这个习近平到之前，美国也放了狠话，必须在网络安全上向习近平当面呛声，而且说这是关系到美国的国家核心利益，美国一旦提到国家核心利益层上，就是势在必得，必然那个寸土必争，这是一个。另外这一次这个共和党的辩论候选人辩论也好，还有那个议会的表态，我们看到习近平选择这次在加州在西雅图一带待3天，在华盛顿只待1天半，实际上这是一个不得已的和尴尬的安排，因为他非常清楚去了华盛顿受到的是抗议，是炮轰，是这种很难堪的场面，不如就在美国外地逗留3天。我们都知道一个国家领导出访是非常珍贵的，每一天穿访很多地方，在一个地方待1天都不简单了，但是在西雅图一带就要待3天，说这说明这一次啊，中美关系是一个写照，40年来的最低点，双方毫无那个互信可言，说这个冰冻的关系啊，在这一次访问中很难得到那个消融。
对，确实是我们知道中美双方就习近平的行程拖延了很久，那么这个星期才联合宣布，那么他要在西雅图3天，然后华盛顿实际上只有1天半，1天多一点点时间，然后在纽约3天，那么大家都觉得这一次是显得是两头轻中间重，那么华盛顿反而成了配角。那么您觉得刚才陈伯国先生提到他的分析，那么您是怎么看的这种安排？
对，这个习近平呢虽然做了很多努力，但是他心里非常明白，就是新型的大国关系这件事情是做不到，他想表现出来中美现在是世界的两极的这种结构，然后平起平坐的那态势来奠定自己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国内的地位，这个恐怕也做不到。
这儿我想插一句，您提到这个新型大国关系，跟大家交代，就是从习近平宣布访美之后，这一直是中方宣传的一个核心概念，就是到美国来建立一种新型大国关系。
这就可以看出来，就是习近平是多么想要这个东西，但是他也知道要不到。他最多的就是例行的一个国家元首访问所得到的礼遇，所以在这一点上呢，他是非常清楚的。因此呢， 他要把他的重点转移到联合国，因为联合国大家都知道，中国对联合国是有特别的看法，认为联合国是一个世界政府，你美国很厉害，联合国应该压倒你吧？
对
对，然后那个场合呢，又是抵制美国单边主义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场合，也是显示世界现在已经不是一级的世界了，现在是多级的，可能就是两级世界的时候，的状态啊、所以呢，那个习近平将会利用联合国来补足在可能在华盛顿拿不到的东西，这可能这个意图是非常明显的。
刚才陈伯公先生分析到，就是说为什么习近平在访美之前制造一些议题哈，中美之间。实际上我们知道，习近平确实是在年初以来就中国方面一直在推这个新兴大国关系。可是就在访问之前呢，中国又搞了大阅兵，好剑指美国的这个意图非常明显，而且中国军舰又进入阿拉斯加海域附近的这个通过美国的这个领海，引起美国军方的这个震动。那么习近平为什么要在访问之前发出这些信号？是不是刚才陈伯公先生刚才提到一种乌贼这个策略，还是说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那么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的这个分析。
中国海军第一次入侵美国领海，在阿拉斯加州外面的阿留申群岛的两个岛之间，这件事情呢，应该讲是从外交关系来讲是比较严重的，但是美国军方处理得很明智低调。我觉得这里有两个问题，究竟这个行动是习近平预先知道预案而且批准的故意的行动，还是海军擅自的行动，现在我们并不清楚。那么美国这个军方低调处理，把这个话题留给奥巴马和习近平当面来谈，可能比通过外交手段要好得多。我想习近平这次来美国访问，可能是中国领导人当中比较历次访问当中比较低调的一次，因为从来中国领导人都没有像习近平现在面临的局面那样艰难。他不仅仅是在权力斗争当中费了很大的力气，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现在已经开始不断的滑坡。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要解决的国内经济难题已经让他很困难了，他不希望出现内外交困的局面，所以我认为这一次是奥巴马的姿态比较高，而习近平相对来讲姿态比较低。
好，再听听曹先生的看法。我们知道这次习近平访美，当然大家最关注的戏还是在华盛顿和奥巴马的习奥峰会哈，但是不知道是出于有意的安排还是偶然，这次习近平在华盛顿期间也恰逢教宗方济各呢也在华盛顿访问，那么大家都觉得这个方济各可能会在美国媒体引起相当多的报道，从而盖过这个习近平的风头。那么您对这种安排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完全存在，因为这个教宗的话在全球比较有声望，尤其这个全世界有这个13亿天主教徒，跟中国人口差不多。要是在美国的话，有7000万，占美国人口也很大比例。那么教宗第一次来美国来访问的话，那在美国媒体上一定会相当的渲染性的报道。另外一个特点，这个教宗跟以往这个罗马教宗不太一样，他非常善于政治作秀。什么也这次来美国不跟美国白宫啊主要政要会谈呢，也不吃饭呢，也不午餐呢，而且要跟精神病人呢穷人在一起吃饭，这非常是有噱头的，非常适合这个媒体报道的，像新英呢纽约时报这种左翼媒体非常欢迎了。另外这个教宗啊有时候偷出去跑出去给别人洗脚啊，是做这种政治秀啊，什么全球这个天气过热他要管呢，要建立全球政府啊等等，这一车非常左派的口号，非常适合美国这个左翼主导的媒体的口味，所以从了几个角度会相当的报道他渲染他，我觉得完全可能压倒这个习近平访美的。另外本身美国媒体对习近平访美本身就不重视啊，不仅是美国这个在野的共和党的总统参选人呢纷纷批评啊，包括美国的这个执政党啊一些官员呢，包括这个美国的主要的媒体都对中国的人权状况非常的反感，非常的愤怒，包括中国习近平总最近捕抓了这个200多名维权律师啊，到现在很多都不放啊，而且包括这个网络攻击美国啊，包括你提到的在美国总统奥巴马的阿拉斯加这个视察的时候，中国的军舰呢开到阿拉斯加，这些都引起美国人相当愤怒啊，这些媒体都会相当的报道，从而压低降低习近平访美的意义。
好，听听陈伯公先生的看法。
这个美国处理这个中国军舰进入阿拉斯加这个手法是有利有弊，但是弊大于利于利。这个中国5艘军舰组成的舰队进入阿拉斯加美国12里海里的领海，它没有穿过北令海峡的宽阔地带，中国边中间的宽阔地带， 这是一个中国方面的整体布局，因为发生在中国大阅兵的当天，习近平不可能不知情，这是个总体布局，目的是为了向美国亮肌肉示威，既在北京示威，也在美国的近海示威。那么为什么他不选择这个中间宽阔地带进入呢？这个时候美国说不理解，不是不理解，因为中俄正在拉近，而中美正在走远，说他不会去招惹俄国，同时俄国也招惹不起。俄国是，如果你中国招惹俄国，那是以不讲理对不讲理，那招惹不起。以前中国有艘商船，2009年，这个俄国的边防军要他破停，他没有停，就发了500多发炮弹来那个把这个商船打沉，打得81失踪。这个中国政府是低三下四，没有办法。但是美国是个讲理的国家，中国知道他去那里之后会得到一个讲理的说法，而且美国为什么有弊有利呢？它的弊端是，如果说开了这个先例，那就是个恶劣的先例。中国的海军会一而三、再而三的来造访，就跟当年日本的海军一样。那么另外一个好处就是，美国这样想的，就是说你今天穿过我的12海里，那么我将来也穿过你的12海里，尤其是南海，我就出租那个，你自然这样做了，我就可以那么做了。但是今天得到的新闻是，美国仍然还没有穿越中国这个在南海人造岛屿的12海里，也就是说，中国在示强，美国在示弱，这一点来说，对美国是非常不利的。
嗯。好，我们再看看访问的另一方面。我们知道传统上呢，中国的国家领导人访问白宫，白宫外面的抗议者总是媒体报道的一道风景。但是这一次呢，美国的特勤局却规定呢，抗议者不能在白宫以外的广场抗议，而把抗议地点呢转移到离白宫相当远的地方。那么我知道，杨建立博士，您是对这个情况非常了解，您觉得美方这样安排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意图？
对，这个中国的大使崔天凯讲，习近平访美一路都会有惊喜。
嗯，
一路有没有惊喜我不知道，但是一路都有抗议，这个是我是知道的。很多的这个抗议习近平的人权记录的人将会围追堵截。那么在白宫呢，我们这个组织了将会组织很大的抗议活动。以往呢都会在拉菲叶特广场，它是离白宫最近的，只有一街之隔。
对，
但是最近我们在拿这个许可的时候发现，白宫的特勤人员可能会在25号，也就是习近平和奥巴马在白宫峰会的时候要关闭这个公园，所以这是我们这个已经做了很多的抗议活动，很多的美国国会议员也介入这个事件。昨天我们的这个组织人员和这个公园的警察又一次这个会谈，仍然没有得到最后确定的消息，是不是拉菲叶特广场会关闭。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出来，奥巴马对于人权这个的关注程度，奥巴马可能这次由于国内的压力，由于这个大选年这个很多批评中国的声音给他带来的这种压力，可能在很多重要议题上，他认为重要议题上不会让步，但是像人权这种议题上，他认为是可能是不是紧急的国家利益，是个长远的事情，他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可能让步。他让步的一个具体的表现呢，就是我给你送个礼，就是我让这个抗议的人呢要放到很远，让你听不到他们的声音，这是奥巴马可能给习近平送的一个礼。这个压力显然是来自于习近平。
嗯，好，而且还有另外一个细节，我想听陈晓农先生分析一下。我们知道白宫近日宣布，奥巴马在本月底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期间，也就是习近平也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呢，将不依照惯例入住这个所谓的华尔道夫饭店，其他美国高官也跟着换住其他饭店。那么传统上他们都是住在华尔道夫。那么媒体将此解读为奥巴马政府呢不信任去年买下这个华尔道夫经营权的这个中国的安邦保险集团。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我们都知道中国这些私营企业和中国政府有各种各样的合作关系，那么很可能安邦集团会允许中国军方的情报部门在华尔道夫饭店安装窃听设备，所以我想美国政府对此大概也是有所了解的，因为那里的雇员很多就是美国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住是很正常的。至于普京，据说这次他要住进去，我想那可能他不在乎，原因是中国军方的情报部门就是他这个出生的这个克格勃的徒弟，师傅并不怕徒弟。
嗯，好，再听听曹阳金先生对于曹阳金先生，
当然是了，美国方面当然有这个考虑了，因为尤其在中国这个对美国网络攻击这么严重的情况下，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中国在过去这一年来对美国进行这个地毯式轰炸的这个间谍线民的搜集情报工作，所以当然对这个中国方面买下美国这个主要的这个饭店这个安全性能当然是有担忧了，所以这个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更重要主要反映出来这个更大一个问题，就美国总统对整体的中国这个不信任感，包括住的地方都会不选择，说这个中美双方的不信任将会为第一次这个中美高层会谈定下一个基调。 不管谈成什么一个结果，不会有实质性的，因为这个不信任的，两国价值相违背，两国价值方向不相同，而且是两国领导人都是两个国家历史以来最差的领导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有一个健康性的、建设性的、本质性改善的结果。
嗯，陈伯公先生，
我想这个这个华尔道夫这个现象啊，说明两句话，一个是一举两得，变成人才两失。就当年中国这个安邦公司、太子党陈小鲁等人这个在背后的这个安邦公司购下这栋大楼，他本来以为是一举两得的买卖，一个是他买下了这么一个价值连城的大楼，这个能够在利益上获利，同时呢又是美国政要常住的，到纽约开会经常会进驻的，甚至各国政要会进驻的一个酒店，那么他认为同时可以窃密上下其手，那么一举两得。但这一次奥巴马总统带头不住这个华尔道夫酒店，而且美国的高官也都不住，那么将来就可能带动别的国家的政要也不进驻这个酒店，甚至带动企业高管不进驻这个酒店，那么在经济上就会给这个酒店造成损失，在信誉上也会造成损失，所以变成了就是赔了夫人又折兵。而且这的确是显示了中美互不信任的关系，因为早在两年前在所谓加州阳光山庄的会谈中，习近平当时就婉拒住在山庄内，而要住在山庄外的这个凯悦酒店，就没有选择美国给他的安排，也是房窃听，说这个双方的都有这个窃听。而这个为什么说企业高管都不会去住华尔道夫酒店呢？因为都知道中国的窃听是无处不在，窃密无处不在，你除了网络窃密以外还有其他方面的窃密。另外刚才建立提到这个就是关于抗疫地点转移，我们要密切注视，如果这次美国政府真的是把抗疫地点转移到离白宫较远的地方，那就说明中国乌折战术真的成功了。因为这个本来不是一个议题，但是由于中国摆出了这么多的议题，包括就是说南海的争端、人民币汇率、网络攻击，甚至这个人权，甚至于说中国的无证移民在美国，甚至于郭文贵、林完成都不是美国制造的议题，全都是中国制造的议题。因为郭文贵、林完成不是美国把他搞来的，是他自己跑来的，是你中国自己管理不上他跑来的。另外，你的无证移民285,000人在美国滞留，也不是美国把他请来的，是你中国治理失败，你自己的国民出去的。这些变过来都成了美国要跟中国去谈判的问题，要跟一个强力集团去面对面的交手，把你自己的问题解决掉，最后美国还不得不让步。那那个习近平方面就提出，好，你给我一个面子，让抗议队伍远远的，另外我在华盛顿只待一天，你给我礼炮，给我红地毯，给我国宴，给我一个体面的风光，我考虑一下我要不要让步。说这个是完全是乌折战略成功，中国牵制了美国。
嗯，我想补充一句，
好，请讲。
这次习近平的对美访问，中国国内媒体报道的重点是联合国，其实习近平在联合国的访问是最没有价值的，因为联合国现在已经没有多大价值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习近平在西海岸西雅图的活动是用了另外一种方法，就是通过与地方政府还有商界打交道来试图拓展中美关系，这也展示了他有这个希望改善中美关系的这个意愿。
好，最后呢，我想请大家用很短的时间来每个人点评一下，就是说我们知道这次访问呢，从美方释放的信号来看，美方可能会在很多问题上立场非常强硬，而且奥巴马也考虑到个人声誉和以后的政治遗产，那么再考虑到习近平本身的这个霸主的这种个性，那么双方会不会出现预见会出现这种硬碰硬的这种尴尬的局面？那么杨建立先生想听听您的短评。
我觉得该让步的已经事先都让步了，不让步的大家心里都明白哪些事情不能让步了，早就已经都探讨。那么当然在小事情上奥巴马给让个步，这个习近平也让点步啊，都有可能的。但是这个习近平的风格，我们先说习近平风格，他是嘴上不服软的一个人，不管怎么样他会有表现出来那种大国领袖的风格，然后他这个红卫兵治国的风格也会表现出来，所以他会表现出来很强硬啊。然后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还记得他见安倍的时候连拧着连笑容都没有，连看都不看，这种现象可能会出现，因为他在这方面实在没有经验，而且他那个意识形态，他那个思想指导思想就是一个我很牛，我就是在你面前不服输，虽然我可能私下会做一些让步，这种思想指导，所以呢我想肯定很多的这个场面会非常尴尬和僵硬的，
跟邓小平那个笑眯眯的那个
样子
可能会很
不一
样，很不一样。好，听听曹长青先生的您的预期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双方硬碰硬不太可能存在，因为像双方的领导、国家的一些个主要的官员都双方互访非常频繁，已经安排好了。就像刚才建立讲的，另外一个就是说， 你虽然不能应聘，但是这次还没访问，基本可以预测结果。因为你刚才提到了两头重啊，这个中间轻啊，就在西雅图和联合国，这是重头戏。西雅图有什么重头戏啊？你跟美国一些商人见面，商人当然想到中国做生意啊，肯定欢迎他，不会有什么重大的什么结果。另外，你说联合国重也重不到哪里去。中国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包括李鹏、温家宝这四个人都在联合国做过讲话，哪个留下印象呢？江泽民今天习近平能提出什么了？大阅兵之后的中国在国际上形象更加下降，所以我觉得两头重也不是重，两头轻中间是表面，所以这可是他这次访问美国的一个结果。
嗯，好，陈小龙先生。
我想这一次呢，最后习近平可能在一些小问题上做些让步，比方讲这个承诺减排二氧化碳等等，但是，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他是不太会让步的，他可能会做出一些关于未来的一些承诺，比方讲在网络安全问题上，他可能说一些个让美国中听的话。至于将来做得到做不到，我们谁也不知道。
嗯，好，陈伯公先生，最后请您30秒。
我觉得中方所说的这个一路有惊喜啊，可能是两件事，一个就是可能有大额订单，比如说波音公司订大量的飞机，但是现在中国经济走下坡，美国经济走上坡，这样的经济订单对美国不算什么惊喜。另外一个惊喜就是说，可能跟美国达成一个很空洞的这个网络安全协议，但是呢并不执行，达成个协议宣布好像皆大欢喜，但是回去之后并不执行，所以说这种惊喜对美国来说没有价值。我认为中美这次会谈呢根本不会有实质性的结果，应该是最失败的一次访问，这个行程就已经决定了。
嗯，好的，习近平的访美之行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下个星期呢，习近平访美期间呢，焦点对话还会请一些美国的学者来参与讨论这个话题，请您不要错过。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一看欧洲难民潮，中国是否应该袖手旁观？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Shuffle on your first. We're going to shuffle to camera three, right?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回到9月18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来自叙利亚等国的中东难民潮几个月来汹涌难阻，对欧洲形成巨大的冲击，也让国际社会承受如何援助难民的良心拷问。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对待难民危机的态度自然难逃世界的审视。纽约时报最近报道，中国对于这场危机抱着袖手旁观的态度，在资金和资源方面出手甚少，因为中国政府认为难民危机呢是西方国家在中东推动民主造成的，中国没有责任来协助欧洲和美国修理烂摊子。那么面对欧洲的人道危机，中国的态度是否有道理？中东难民的命运给中国什么样的启示？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我想请人在纽约的陈小龙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最近呢，大批中东难民涌向欧洲哈，欧洲国家应接不暇，但是还是接受了很多的难民。但是在这场危机中，中国的态度又怎么样？做得怎么样？您的观感是怎么样的？
中国媒体宣传说是西方国家造成的，但是中国并不是袖手旁观，中国是这次叙利亚难民危机的制造者之一。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早在2011年到今年，英国、法国、美国多次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议案，希望能够派维和部队。那么，阻止这个提案通过的，就是中国。中国先后四次在联合国安理会否定派维和部队的议案，否定的时间是2011年10月、2012年2月、2012年7月、2014年5月。也就是说，中国千方百计的想让叙利亚的危机扩大化，所以他有直接的责任。
嗯，好，杨杰立先生。
非常高兴小能提出这个历史事实。实际上，联合国在叙利亚内战刚刚开始的时候，准备采取果断的措施，派维和部队去维持秩序，但是几次都是由中国和俄国给杯葛了。
嗯，
因为他们有这个一票否决的权利，
对，
使得现在的局面这么糟糕。另外一个要指责的人就是奥巴马。奥巴马，我说他是这个左倾，这个理想主义幼稚病。上台以后就对这个 极端穆斯林还有一些独裁国家抱有很高的一种友好的态度，表现出了他那种理想主义的幼稚病啊，因此还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但是正是因为很多的独裁国家，很多的极端这个伊斯兰的这个恐怖分子看到他这个态度，才这个不断的泛滥起来，他知道可能不会得到这个国际社会的共同的抵制，所以到今天的这个结果，奥巴马是应该负很大的责任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中国到处都想说我是一个大国，负责任大国，新型大国关系，但是遇到这种情况，他却这个幸灾乐祸，袖手旁观，又不是一个大国的这个样子了，所以这个呢就非常的矛盾。
好，听听曹长青先生的看法。
当然了，你中国现在是个一党专制的国家，它一向在国际上问题上不承担这个道义责任的，包括难民问题。你像这个中国现在是这个全世界第二个经济最大的一个这个经济体，它的外汇存底全世界第一啊，现在截止到去年底将近40,000亿美元。那中国在国际上承担什么责任了？我们看这个叙利亚难民、叙利亚问题，从2012年到现在，这个全世界国家和组织支持这个叙利亚难民问题、叙利亚内部动荡造成的问题，提供了资金多少亿？140亿美元。那中国提供了多少？1400万美元，这是1%。那日本提供了
0.1%，
0.1%。那整个是那个日本提供多少？将近4.5亿啊。中国只是日本提供的3%呢，说你根本没有真正承担责任了。另外，你说这个连中国这个联合国这个五大这个常任理事国，那五个常任理事国分摊这个联合国维和部队的维和行动的经费，美国多少？美国30%，中国多少？1.2%。那你德国还是这个法国还是这个7.9%呢？英国6%，那连俄国都3.5%，中国是1.2%，是美国承担的这个维和经费的接近30%。说这根本的不承担责任呢。但是你说这国家说啊，一样的承担责任，他就哭穷了。我们人均收入少，我们的发展中国家，那他需要的时候他摆阔了。这次大疫病花多少钱？他不公布啊。记者会上那么多人问发言人多少钱，不公布，为什么不公布？数额大吗？据说是几百亿人民币，甚至可能说超过这个奥运开支。那这今天的话，中国这么穷，它对外摆阔装穷是两张脸，需要哪张用哪张。
好的，陈伯公先生。
这个面对国际事务啊，中国政府历来是很小气自私，他这个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而且不仅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而且是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是延安时代，这个当时那个习仲勋要出走了，要到外地工作，问毛泽东的指示，毛泽东给了一句话，叫他记住党的利益高于一切。所以我们看到中国政府对国内，不要说国外的难民，就是国内老百姓，比如天津大爆炸也好，什么东方之星翻城，还有上海这个践踏事件，还有毒奶粉家属这些受害者，还有四川大地震的受害者的家属，他们都受到的是虐待，受到的是没有善待，对自己的本国的国民都不能善待，怎么去善待别国的国民？而且我们看到中国政府在国际上的小气啊，是有迹可循的。2011年日本发生大地震，空前的大地震，那么这个人口只有2300万的台湾给日本的捐款是200亿日元，而中国13亿人口的大国给日本的捐款是3.7亿日元，连台湾是三位数，中国是个个位数。另外，在2013年，菲律宾发生严重的台风重创，那么各国都紧急驰援菲律宾。作为第一号大国的那个美国是援助的是2000万，那么日本第三号援助的1000万，而中国作为第二号经济大国援助的是20万美元，连一个瑞典的公司都不如，瑞典的宜家居公司当时援助的是270万美元，就中国一个大国还不如瑞典的一个公司的这么个十分之一。说这个中国在国际上他完全不需要承担这个义务，说他到处找理由，这次他又找到了一个理由，他就把责任往西方一推，然后一方面对国内也可以做意识形态的宣传，另一方面在国际上可以推脱责任，可以说是一石二鸟。
好，那么我们就来看一看为什么中国在这次欧洲难民的态度上表现得比较冷淡哈。我们知道有两种原因，那么我先谈谈官方的表示，就是说第一，首先中国人民网发表的一个评论非常说明问题，那么他就说呢，席卷欧洲这个移民危机呢是美国等西方国家自食其果，因此也是他的责任哈。他们说这是因为西方国家包括美国这样的国家在中东地区挑动这个政权更替，要推动民主，所以造成这个烂摊子。我想听听建立你的看法是什么，对于这种观点，官方的也其实在民间也有很多人有这种看法。
这个观点是本末倒置啊，一般这个专制国家进行政治转型的时候都会出现经济动荡，甚至内战，包括出现难民的这种这个灾难，现在发生的这种情况在这个转型中都有可能发生。 当这些灾难发生的时候，人们常常就会指责，哦，是政治转型所带来的，你要民主化带来这些灾难。实际上真正的责任者是专制政府，因为尤其是长期的拒绝民主化、拒绝这个政治转型的这些独裁者，把社会问题、把经济问题这个不断的累积，到最后一个国家萎弱积暖，到最后发生问题了，总爆发，出现了这个问题。实际上真正的根源是专制政府，而不是这个政治转型。所以我说它是本末倒置。如果一个专制国家的这个领导者愿意主动的进行政治变革，而且和民间社会进行互动的话，在转型的过程中，可能这种灾难就会降低，可能甚至都不会发生。这是历史的这个事实都证明的。所以中国政府用这个理由啊来说，这是这个西方造成的灾难，由他们自食其果，这个是没有道理的。
听听陈小龙先生的看法。
其实中东国家发生的这个政治变局，绝大部分情况都是民间自发的发生的，并不是所谓西方国家组织或者挑动的。那么伊斯兰国在中东地区，特别是伊拉克和叙利亚扩张，这也是当地的教派冲突以后发生的一系列的活动，被这个恐怖组织利用了，与西方国家的所谓的组织挑动也没有关系。所以中国对这个中东的问题，中东的危机，拿这个去栽赃栽在西方国家政府头上，其实毫无道理。现在的问题是，这些地方已经出现这么多的麻烦，这么多的冲突，中国政府它的立场是不但是坐在旁边看，而且它实际上希望这地方越乱越好，它可以火中取栗，所以它才会千方百计的阻止解决和维持这个地区的秩序。
好，再听听曹文金先生的看法。
当然很明显的摆在这里嘛，今天你说国际难民和灾难性的问题主要来自于专制国家嘛，今天我们说是在世界其他工业国家也是其他民主国家，哪个国家产生难民了？今天过去这20年产生难民主要来自非洲、中东等等这些专制的国家、落后的国家。那你包括有美国和西方的一些研究专家早都指出来了，过去人类2000年从来没有在两个民主国家发生过战争，指的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或者更多的专制国家之间。今天你说中东产生这么难民，主要来自叙利亚呀，叙利亚是专制哈萨德的专制导致的。另外你像这个利比亚难民啊，或者是阿富汗难民呢，都是原来卡扎菲啊和这个盖达恐怖主席这个后遗症啊。包括你今天说中国这个周边的国家朝鲜、北韩，那产生难民的话，当然是金正恩专制造成的。这中国老百姓更清楚这一点呢。说今天你在说是民主造成的，恰恰本末倒置，欺骗中国老百姓的，这是一种说法。
好，陈伯文先生。
对，我补充一下，刚才各位都谈到了，就是首先民主国家没有产生难民，第二呢，这个难民都是集权国家长期独裁统治造成的。另外，我们还要观察这些国家在转型中的一些表现。如果说一个专制国家在向民主国家转型过程中，人民抗议，统治者让步，以民族和解的方式实现正常转型，不会造成难民潮。比如前苏联解体没有造成难民潮，前东欧解放也没造成难民潮。而中东几年前的茉莉花革命，我们看了一些国家，像突尼斯、埃及、也门也没有造成难民潮，就相对比较混乱的利比亚有一定的难民潮，但没有这么大的难民潮。但是恰恰是叙利亚有这么巨大的难民潮，为什么？是因为阿萨德政权拒绝和解，拒绝让步，用这个武力的方式，这个去屠杀人民，激起了民众的武力反抗。这种武力反抗导致成大规模的战乱，最后是基地组织伊斯兰国趁机卷入，结果发生大规模的难民潮。所以就看出独裁者要负主要的责任，你长期独裁统治造成这么一个结果，最后你又抗拒民主潮流，使这个国家更加混乱。另外还有中国的报纸上宣传说，这个除了说民主跟混乱连接一起，这个已经被驳倒，他还说国家要强大，人民才能够幸福。叙利亚就是强大，叙利亚在中东被称为中东的雄狮，它是跟埃及和伊朗并称为中东三大大国，它的经济当时也非常发达，中产阶级都很满意，而且它依靠石油啊取得一个高收入的一个国家。但是叙利亚是强大的，人民并不幸福，叙利亚的失败就在于没有及时的实现民主转型。如果它及时的实现了民主转型，今天这些悲剧都可以避免。说中国它主要的宣传是给中国老百姓听，实际上这种舆论在国际上是丝毫站不住脚。国际上简单的话，所有的难民潮都来自于坏政权。
说到这个叙利亚，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的意见。我们知道这次叙利亚的这个难民，实际上很多是这个叙利亚的中产阶级。那么中国民间也有一些文章哈，发表的民间的看法呢，就是说呢，实际上是中产阶级呢，当初是依附于这个阿萨德政权，指望这个专制政权能够一直维持下去，所以没有推动叙利亚的变革，从而造成今天叙利亚这种局面，而最后中产阶级是最大的受害者。那么我想听听您对这种看法，就是刚才也联系到刚才陈伯公先生的看法，您是怎么看的？
中国互联网上那篇叙利亚中产阶级的前车之鉴呢，是很明显的，这篇文章是拿着叙利亚的事儿，来讲中国的事儿，所以有很强的影射含义。那么，确实，中产阶层不希望乱，但是中产阶层也面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那就是如果这个社会确实存在着反抗威权统治者的社会势力和社会压力，中产阶级是躲不开的。现在有两种这个幼稚，一种幼稚是以为说这个专制统治者可以万岁，这是当然是很天真幼稚的。同样的一种幼稚是以为一旦把专制统治者去掉就阳光灿烂了，什么问题都没有了，这也同样是幼稚的。其实在专制国家转型的过程中，像突尼斯是比较成功平稳的，但是也有不成功的国家，像叙利亚转型现在实际上失败了。那么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产阶层没有能够有效地在社会上形成动员力，就是说他不能改变社会主流的价值观，而让这个社会的反抗势力慢慢地被其他的那个暴力势力所利用。这个教训中国是可以好好的思考的，也就是说中国的中产阶层如果不能主导社会的中下层的价值观，那么他就很可能被这个一种不可预测的政局演变所裹着走。
好，再来看看中国民间的一些看法哈。我们知道不少的中国民众，我在网上也看到认为呢，就是中国自己还有很多人生活在这个贫困之中，没有必要为这个中东难民提供资金和资源帮助。那么这个常见的说法呢，就是先把自己的问题解决好再说哈。那么我想听听杨建立先生，您对这种看法，中国民间这种比较普遍的看法，您是怎么看的？
我非常同情这个做法。这种批评以前也很多，包括中国在很穷的时候就去支持坦桑尼亚建铁路等等那些这个冤大头的这个外交举措，民众一直有很多批评。中国的确现在很多人还生活在贫困线之下，好像中国没有不应该去管更多的事情，应该首先来解决中国自己内部事情，这个是有道理的。但是另外一个，像中国这么个大国，它总要有它自己的外交，而且他这个在帮助其他国家的时候，当中国遇到灾难的时候，其他国家也来帮助中国的这个难民，这种情况是非常普遍的，而且是必须做的。中国是应该负起这个大国的责任的。但问题的关键实际上都不在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说，中国的外交是一个也是专制政府决策的一个内容，甚至是长期以来是老百姓不能谈论的禁区。所以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到底中国应该在国际上负多大的责任？具体的来讲，应该在难民这件事上花多少钱，应该由老百姓的民意来介入，来进行决策。而中国这个一切都没有，因此就造成了中国在联合国代表中国政府的席位，但是不代表中国人民的利益，在和美国的这个打交道中代表中国政府的利益，不代表中国人民的利益，这种事情太多了，所以老百姓不信任你是自然的。所以我觉得呢，这个也可以促使国内老百姓思考，就是外交这个这么重要的一个政策领域，我们老百姓是不是应该有声音？
好，再听听曹长青先生的看法。
当然的话，中国政府就说了，我们没有钱了，我们包括老百姓说我们要管自己的事情了。但是从另外一个说，可能是一定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们看看，说中国现在说我们不产生难民呢，我们虽然专制国家，我们他可以反驳杨建立啊，反驳陈晓农啊，我们不是专制啊，我们是专制国家，我们不产生难民呢。但是其实从某种意义上，中国已经出现大量的特殊的一种难民。就是中国已经生活在非常贫困那个贫困线之下的人，我们谈几个数字，这些是不是中国政府造成的？第一个，中国现在有2400万忧郁症患者，大家知道忧郁症患者自杀比例20%啊，是多大一个比例啊？超过整个台湾的人口，2400万忧郁症患者。中国有多少精神病重症的病人？1600万，相当荷兰人口。中国有多少精神病？1亿人，普通精神病。中国根据联合国的这个数字，中国人有精神状态的、精神心理问题不稳定的2到3亿人， 那中国这么人出现精神障碍，中国老百中国政府关注了吗？真正就是救助了吗？为什么没有关注？因为你提供的床位几乎太少了，这个卫生投资太少了。另外，中国现在每年死于这个艾滋病的，死于这个癌症的，现在是肺癌，就每年有200万人。那什么产生的肺癌啊？是不是你空气污染的雾霾啊？另外，中国的肝癌、胃癌大幅的增长，那什么造成的？是不是有毒食品呢？污染食品呢？这些中国政府管了吗？我们简单一个数字，中国人的现在的平均寿命比日本人的平均寿命短了8岁，8岁，那你现在中国政府管这事儿了吗？他确实拿出钱来大阅兵，来这个摆阔，来这个对外这个炫耀武力，对内镇压自己的人民，威吓自己人民。所以说，中国的话这么多的这个健康出现问题的这么大群体，2到3亿人。心理不稳定，有精神障碍，这多大呀？这中国政府没有管，所以是一种某种意义是一种特殊的精神状态下的一种难民。
好，那么曹文基先生，您刚才提到是一种非常广义的这个概念哈，但是我想就是直接从难民的这个角度来看，实际上中国，我想很多的中国的听众和观众可能不了解，实际上中国的难民在全世界也有几十万，那么很多国家包括美国、欧洲国家也接受相当多的中国的难民，或者是要求政治庇护等等原因接受的这些，那么相对的，中国是否也应该展现应有的人道胸怀？在这一点上，我想听听陈伯公先生的看法。
其实中国传统文化缺少博爱精神，而这个中国社会缺少人道主义，而一个专制制度跟人道主义是格格不入的。我们看这个文学作品就看得出来，我们看西方的文学作品，你都可以看到人道主义，比如雨果的作品，那么93年呢，悲惨世界呢，巴黎圣母院，你可以看到很浓厚的人道主义情怀。你在中国的作品中就看不到。说这个中国社会这些发出一些说法，说中国人还很穷啊，又怎么怎么样？过去那么说，现在还这么说，将来还会这么说。其实别的国家也都是有的问题，德国也有无家可归的人，德国也有低收入的人，很多国家都有困难。所以说我们这个看到的不是这个是说这个国家穷不穷啊，不是。事实上难民也不愿意去中国，因为中国不是他们理想的天国。我们看到世界上的难民都是去欧洲去美国，认为这才是理想的乐土。包括中国如果出现了难民出现，都是去美国欧洲，不管中国怎么骂美国，他们都是去欧洲，甚至包括中国的官员党员他们的家属都是去欧美。一个方面说明，就世界上不管你中国怎么成功、怎么发达、怎么自吹自擂，没有人承认你是一个落土，说不愿意去。那么中国呢，他也不愿意接收，说这是一个相辅相成。另外，中国政府在这个难民问题上怪罪于西方，把什么问题都怪罪于西方。那我们把中国的问题也可以怪罪于西方，因为近代西方有两个思潮，一个是马克思主义，一个是自由主义，就是普世价值。中国拿的是马克思主义。你要从根本上怪，你要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啊、中国的大跃进、中国的大饥荒，你都可以怪在西方，因为中国走了马克思主义这条道路。说这个东西是说不过去的。最终到底来说，中国呢，他认为他在解决自己的问题，事实上他跟世界不能脱节，因为中国本身给世界造成了巨大的负担，包括现在在美国有28万5000的这个无证移民，美国说其中900人是暴力犯罪，要遣返，中国政府还不接收。
对，您刚才
说到的是中
国无证
移民，这个美国。
我刚才提到就是联合国难民署提供的数字是中国现在全世界目前有25万中国的难民和寻求政治庇护的人，那么这个是相对于今年欧洲，那么现在是也是几十万，大概是。预期大概今年会有65万的中东难民，所以相比这样，像中国的难民数字，大概中国民众不了还是相当庞大的哈。那么我想最后再提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联合国难民署提供的数字哈，因为这个全球战乱等原因啊，难民人数不断的增加是一个全球性的趋势。那么现在已经达到6000万。那么传统上欧洲和美国是这个主体国接收这个难民的。那么我想问一下，作为以后未来对于中国或者日本，哪怕是这种传统上比较排斥难民的国家，对他们提出什么样的挑战？你觉得他们有没有这个人道的这个道义责任来接受更多难民？我想听听。
当然这些国家都有人道主义的责任，但是呢这个难民寻求自由，他是有自己的方向性的，他不会去离开叙利亚去伊朗，对吧？他会去这个找个更加自由、生活更加富裕的地方。
对，
像在中国和日本传统上是非常排外的，几乎你看不到其他肤色的人种在那儿可以正常生活，所以这些呢都不是难民要选择的地方。所以呢这个也是很困难的，有时你强迫他去又造成了另外的问题。那现在我想谈的是这个欧洲的一体化。我觉得这个难民对欧洲一体化的这个挑战是继这个希腊的债务危机以后又严重的一次。希腊的财务这个债务危机可以讲是什么呢？整个欧洲有统一货币，但是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使得像这种左倾的铺张不负责任的政府可以有机会不断的这个扩张，然后造成了债务上的危机啊，带来给整个欧洲带来了这个危险，分裂的危险。 那这次的这个难民呢，实际上凸显了一个问题，大家很少谈到，就是说我统一的签证都是申根签证，但是不统一的移民政策，这时候就又带来了整个欧洲可能要产生分裂的姿态。那我的预估就是说，欧洲可能这个一体化会有很大受到很大挑战，现在这个分裂已经看出一种端倪。
好的，今天呢我们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杨建立先生、曹长青先生、程晓龙先生和陈伯宏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提出建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